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30号，星期一，农历11月30。北京晴，7度到零下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日文版出版发行。
习近平就韩国客机失事向韩国代总统致慰问电。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做好一老一小服务工作，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
今年1到11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过320万亿元，同比增长5.8%。
全球最快高铁列车 CR450 动车组样车亮相，运营速度每小时400公里。
中国之声大型记录报道《民生样本年度记录》，今天聚焦浙江诸暨数字化建设为基层减负增效。
韩国坠机事故最终确认179人遇难。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一书日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录了习近平同志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该书日文版和此前出版的英文、法文、俄文、阿文版，对于国外读者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要求，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的现代化新图景，增强国际社会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的共同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韩国济州航空发生客机空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向韩国代总统崔相木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济州航空一架客机失事，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一老一小是牵动亿万家庭的家事，也是关乎国之大者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抓住一老一小这个重点，更加精准有效地为群众排忧解难。各地各部门聚焦一老一小的现实需求，不断健全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政策体系，优化服务供给，打造一老一小的温暖家园，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甘肃省兰州市枣林西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的老年人正在上声乐课。为居民精心打造的活动空间里，从声乐到舞蹈，再到书法、中医养生，10多种课程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枣林西社区群众马爱民：
社区呢给我们提供的好的场所，各社区的服务也挺好，你看我们的环境呀，都是特别好的，美美的，幸福感满满的。
今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枣林西社区考察时强调，要紧扣居民实际需要，特别是一老一小等重点，不断提高社区服务水平。如今，在广大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体系也不断完善。每天中午11点，山东省德州市临沂县恒源街道柳行新村的助老幸福食堂就会热闹起来。伴着诱人的饭菜香味，村里老人们陆续前来就餐。柳行新村党支部书记邢雷雷：
以短菜为主，荤素搭配，费用每人一顿饭只交1块钱。来就餐的老人刷脸就能认证就餐，来不了的我们又转而送过去。
今年以来，随着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在全国深入实施，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享受到家门口的养老服务。 在优化助老照护等基础服务的同时，持续推进的适老化改造也为我国老年人带来更多福祉。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永新：
我们将持续推进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完成“十四五”时期预定的200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任务，同时持续将居家适老化改造作为消费品以旧换新重点支持范围予以大力推进。
一老一小，一头连着夕阳，一头连着朝阳，是大多数家庭的主要关切。在做好老年人养老服务的同时，各地各部门把孩子的抚养教育问题作为民生工作的一个重点。
再来一次哟，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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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不久前，北京首家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朝阳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暨八里庄儿童成长中心正式建成开放。作为一家集托育及研发培训服务于一体的公立托育中心，这里不仅能为0到3岁的小小孩提供114个托位，还设有营养膳食研究、托育产品研发、医育结合等研发中心，可为托育员提供培训服务。朝阳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田杰：
其实它不仅仅是一家提供全日托的一个托育，它综合其实主要体现在它要覆盖整个朝阳区托育师资的一个培训、英语结合的一个示范。
聚焦年轻父母的育儿难题，我国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目前全国已建成10万多个面向0到3岁婴幼儿的托育机构，能够提供超480万个托位。一老一小系民心，一枝一叶总关情，一项项务实举措及时推进，托起了一老一小稳稳的幸福。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成果将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中国共产党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2024国内十大新闻、国际十大新闻。2024国内十大新闻包括：一、党的20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助力起新的里程碑；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系列活动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三、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严明纪律把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四、一揽子经济政策扎实推动经济向上、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五、202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14130亿斤，首次迈上1.4万亿斤新台阶；六、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七、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取得圆满成功，点亮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南方时刻；八、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等一系列措施推出，奋力开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九、嫦娥六号月被采样，梦想号入海，深中通道建成通车，南极秦岭站开战，新能源汽车年产量首破1000万辆，创新引领中国跃上新高度；十、中国春节申遗成功，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总数居世界第一。2024国际十大新闻内容包括：一、中国元首外交引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巴以冲突外溢加剧地区动荡，叙利亚发生政权更迭；三、俄乌冲突持续超千日，西方援乌越线，推高冲突升级风险；四、政治极化，花费巨大，美国总统选举上演两个美国的对决；五、欧洲经济复苏乏力，政治格局更趋碎片化；六、世界经济增长平稳，但挑战仍存，中国继续发挥重要引擎作用；七、人工智能技术继续加速发展，国际社会关注其治理与监管；八、 韩国经历六小时戒严令风波，尹锡悦成韩国史上第三位遭国会弹劾总统。九，2024年将再成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就气候资金新集体量化目标等达成共识。十，第33届夏季奥运会在巴黎举行，中国健儿获境外参赛最好成绩。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的物流运行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十一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320.2万亿元，同比增长5.8%，物流需求稳中有升，运行态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一到十一月份，物流业总收入为12.5万亿元，同比增长4.0%，增速较一到十月提高0.2个百分点，增速已经连续三个月回升。从行业看，超八成领域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处于扩张区间，铁路、电商、快递与仓储业指数回升向好。十一月份，国家铁路日均装车达到19.4万车，再次刷新历史记录。十一月份，快递业务完成172.1亿件，同比增长14.9%，电商快递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周伟介绍，十一月份铁路水上运输占比有所提高，铁水、公铁等多式联运发展加速。
运输的组织模式逐渐向集约化、规模化、连锁化发展，核心目标就是要实现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社会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
此外，从重点企业调查来看，一到十一月份，重点调查物流企业物流业务收入同比增长5.3%，同时企业成本上涨的势头有所缓解。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研究室主任周志成表示，全国已经有3000多家网络货运平台，在利用数字化技术降本增效方面，推动从企业层面向行业平台迈进。
像一些央国企都建立了供应链的创新的平台，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数据能够通过互联网连接起来，包括铁路啊、港口啊，还有通关的一些数据，能够更好地发挥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率，更好地去赋能实体经济。
全球最快高铁列车 CR450 动车组样车昨天发布，这标志着 CR450 科技创新工程取得重大突破，将极大提升我国铁路科技创新水平和科技自立自强能力，进一步巩固扩大我国高铁技术世界领跑优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CR450 动车组是国内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优势科研力量组成联合创新团队，开展协同攻关完成的一项创新工程。2018年开始，相关人员研究时速400公里运行条件下的高铁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历经多年研究论证，2024年正式启动样车生产，广泛应用智能制造技术，确保了 CR450 动车组样车顺利下线。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赵宏卫介绍说，
CR450这个动车组呢，具有更高速、更安全、更节能、更加舒适、更加智能的技术特点，在动车组的运营速度、能耗、噪声、制动距离等方面指标都是国际领先的。在更高速方面呢，我们的动车组的运营时速将达到400公里，实验速度达到450公里，CR450动车组的制动距离会更短，稳定性会更优。
CR450 动车组的能耗也进一步降低，整车运行阻力降低22%，减重10%，另外车内噪音降低2分贝。中科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隋富生说，
速度提升了对噪声控制不利，所以说我们就是克服了这两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在速度提高了整个车体轻量化的条件下，还能够保持跟复兴号的车的噪声的水平相当，对原来的材料和结构做一个新的设计。
CR450 动车组客室服务空间增加4%，可以为旅客提供多样化、便利化、个性化服务，乘车体验更好。 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安排 CR450 动车组样车开展一系列线路试验和考核，进一步检验各项性能，不断优化技术指标，争取早日投入商业运营。
新年将至，各地花卉市场迎来销售旺季，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的同时，花卉产业也活力绽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昆明斗南花市的部分鲜花价格近期上涨明显，鲜切花价格迎来年底高位。昆明斗南农产品拍卖公司工作人员李晨：
我们最近一个月都是处于一种上涨的趋势，比如说红花系列的话，均价都保持在一个2.2-2.3左右，比较好的应该能达到个2.78甚至3以上都有。
在昆明松明县一个花卉种植基地，数十万盆各式兰花花团锦簇，种植基地负责人车丽荣：
黄色比较受欢迎，主要销往广州、北京、上海、浙江。
在山西太原一家大型花卉市场，各类花卉竞相争艳，各种绿植充满生机，吸引市民驻足观赏和挑选。太原市民马祥云：
马上要新年了，我就喜欢寓意吉祥的、美好的，家里添点颜色也特别好。
冬季寒冷，商户们提前备货，确保货源充足，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购花需求。花卉商户刘清香说，最近鲜花销量明显增长。
现在我们花卉市场有上千种品种，我们的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10%，像蝴蝶兰、大花蕙兰、宝莲灯、兰花、君子兰之类的也非常之多。
在江苏无锡西山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温室大棚里，一盆盆打包好的蝴蝶兰准备送往各大市场。由活体染色技术培育而成的马卡龙色系蝴蝶兰成为节日香冠。景观园艺门店店员刘女士：
这个宝莲灯它寓意很好，花期也比较长，还有这个马蹄莲开花时间比较长嘛，而且抗冻。
江苏宿迁一家花卉培育公司负责人吕玲玲说，本月初开始，客流量和销量都有了明显提升，不少顾客已开始提前预定年宵花。
目前呢，我们基地已经储备了30多品种，4000多株的蝴蝶兰，后续呢，我们还会增加10几品种。
中国之声大型纪录报道《民生样本》年度纪录，听新时代的百姓故事。
今天播出：基层治理数字化，减负又增效。采制：总台记者张国亮、葛少奇。
浙江诸暨安华镇枫江洲村共富工坊的车间里，几位村民正给一块块手工红糖裹上包装。枫江洲村党委书记周格法穿梭在流水线之间，忙着查看生产进度。
这两天因为我们收购甘蔗还是比较忙，这呢就是我们真正的无法熬制的一个工艺，九口连锅的一道一道过来的，周六周日有3-4万营业额。
年底这段时间正是红糖生产的高峰期，傍晚时分，安华镇组织员赵张正给周格法带来一个好消息。
官方我们收到一个就是今年我们取消村巷镇基层短斤数值，
没有了。
对，没有了。
取消书面数值，大大减轻了村干部岁末年初的案头负担，但一年的工作成效又该如何考评呢？周格法拿起手机，点开这里新村制设应用，已完成和代办事项逐一清晰排列，还附有每项工作对应的分值。
下周这一周我们什么任务，甚至比如说我们这个季度有还有什么任务，那么现在我们通过新村制设这个板块呢，全部可以反映出来，我们及时的可以把它分配到下面，这样就提高了效益。
村设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这里新村制设应用开发的初衷就是理清各个层级之间的千头万绪，实现基层减负增效。近年来，当地市县职能部门在广泛征求意见、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共梳理出185大类、464小项涉及村社的事项清单，每年至少更新一次。不属于村社权责范围内的工作事项，无法在这里新村制设应用中下派。安华镇组织员赵张正：
那盐碱店铺它里面有那个消防整治啊、占道经营啊，这个也不是村里面负责的，你找不到这个编码你就不能下派。
应急处突类的任务允许你先做再补派。
委托书的话你发给我好了。
在枫江洲村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何琳琳正在为村民办理业务。得益于数字化治理带来的减负成效，村民们不出村就能办成的事项越来越多。
一般在这儿嘛，就是医保、老年证啊，还有社保什么之类的都是在这边，或者是他们有些电费，以前嘛就是一定要跑到那个镇里面去，银行里面去办，然后现在的话嘛，就是我们可以帮他们代缴。
上级向村社分派任务更加高效合理的同时，村社向上级申请支持的渠道也更加畅通。小到维修窨井盖，大到修建爱心食堂，村社都可以通过这里新村智社应用自主竞争申报。在诸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何浩明看来，这有助于资源和需求的精准匹配。
资源匹配的精准度更加高了，老百姓得到的实惠也更多。以前和现在比的话，一个周期短了，第二个就是资金使用效也更加高了。
基于乡镇对村社每项工作的量化赋分，新村智社榜和先锋干部榜两张榜单自动生成，实时更新，并且公开可见，成为村干部薪酬发放、选拔任用等环节的重要依据，大幅精简了考核流程和频次。
这四年来，社政的事项下降 47%， 到村的事项下降 32%。 减负以后，更多的事情用于为民服务，走访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大中型灌区超过7300处，目前我国耕地灌溉面积为 10.75 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56%。
海关总署昨天公布新一轮支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16项措施，包括支持开展出口跨境电商跨关区退货监管试点，推进航空口岸智慧旅检、跨关区合作等涉及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物流降本增效等五个方面内容。
广西最长跨海大桥龙门大桥昨天通车，桥长约 6.6 公里，为双向六车道。主航道桥可满足20000吨级邮轮通航要求。通车后，防城港与钦州港的行车时间由原来的 1.5 小时缩短至25分钟左右。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由泰国曼谷起飞的韩国济州航空 7C2216 号航班于韩国当地时间29号上午9点07分左右，在位于全罗南道的雾安机场降落时坠毁，机上175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除2名乘务员获救，其余179人全部遇难。韩国消防部门表示，遇难者中除2名泰国籍乘客外，其余均为韩国人。由于机身严重损毁，截至当晚22点，仅有88名遇难者的身份信息被确认。据韩国媒体报道，失事客机机型为波音737-800，机龄15年。该客机准备在雾安机场一号跑道降落时发现无法正常着陆而复飞，第二次尝试在另一跑道上降落时因起落架未能放下而机腹着陆坠毁。影像资料显示，客机在跑道上滑行至末端仍未能减速，与机场围墙相撞后爆炸起火。韩国国土交通部已宣布将封锁雾安机场的飞机跑道至2025年1月1号凌晨5点。韩国检方组建事故对策本部，与警方、消防等有关部门合作，共同对这起坠机事故展开调查。据韩国航空铁路事故调查委员会通报，失事客机两个黑匣子当中的飞行资料记录仪外形部分受损，读取数据可能需要一个月甚至更长，而另一个驾驶室语音记录仪保存完好。韩国代总统崔相木29号赶赴事故现场，决定即日起到2025年1月4号24点的7天为国家哀悼日，并将发生事故的雾安郡划定为特别灾难地区，向雾安郡提供必要支援，同时还将在现场设置综合支援中心，为遇难者家属提供一体化的综合支援。
本台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在过去一天中，俄军新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定居点，并在哈尔科夫、阿夫杰耶夫卡、扎波罗热、赫尔松等方向打退乌军多次进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发布的截至当天16点的战况信息显示，当天前线地区发生133次战斗。据俄罗斯媒体29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拉夫罗夫说，谈判应以消除乌克兰危机的根源为目标，并考虑到领土的现实情况。他强调，乌克兰要确保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地位，并消除来自西方对俄罗斯安全的长期威胁，包括北约东扩。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29号表示，25号在哈萨克斯坦失事的阿塞拜疆客机是被俄罗斯非故意击落的，阿方向俄方提出认错、惩罚责任人和支付赔偿三个要求。俄总统普京当天再次致电阿里耶夫，双方在通话中继续讨论失事客机相关事宜。阿塞拜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25号在哈萨克斯坦城市阿克套近郊坠毁，机上共67人，其中38人丧生。
总台记者29号获悉，美国南部风暴天气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从佛罗里达州北部到北卡罗来纳州有近1000万人收到龙卷风预警。
根据克罗地亚国家选举委员会29号晚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没有候选人在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得票过半，得票领先的现任总统米拉诺维奇和执政党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支持的普里莫拉茨将于2025年1月12号进行第二轮角逐。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2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解读。
目前，制造业与非制造业双扩张延续，一揽子政策效果进一步落地显效，生产和国内市场需求继续改善，再加上海外需求因素，都对相关数据增长形成支撑。
本周二将开售春运第一天火车票，全国铁路也将在2025年1月5号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将实时关注。本周三，一批新规将开始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第一时间为您关注。
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本周三起施行。此外，2024年新版医保药品目录也在本周三执行，91种新药将进医保。
继续关注俄乌局势。日前，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近日访问俄罗斯时表示，愿将本国作为俄乌谈判的平台。俄方认为斯洛伐克持中立立场，对这一提议持开放态度。不过，乌克兰还在持续接受西方国家提供的军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进事态发展。
俄罗斯方面多次指责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火上浇油，阻碍俄乌冲突结束。局势还将如何发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雨欣、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